大家好，欢迎收听 V 面旅游，跟你分享多一点、深一点、广一点的旅游见闻。我是思佳，
我是伟芬，
我是李安。
台湾最近最大的事情就是那个宝林茶室了。
嗯，
对。那其实宝林茶室它在 Google 上的评论还不错，
嗯，
表示东西好吃。那那当然同时间，上个礼拜也有公布那个亚洲五十大餐厅，
对
对
对，然后你就会开始想说，到底哪一个美食评鉴是值得相信的呢？
就都参考了。
对，那所以我们今天介绍说，除了米其林之外，当然米其林现在已经是全世界都会参考的标准，
而且各地区会有自己区域发布的时间。
对，那我们当然是最熟米其林，可是事实上还有很多比较 local 一点或者可以跟米其林相拼的美食评鉴可以参考，那我们今天就来介绍这些。嗯，我大概会把美食评鉴分成三大块，有一块是专家的美食评鉴，
对，
那一块基本上都是专家
或
者是秘密客。
嗯
嗯，然后第二块我会把它变成庶民的美食评论，就像 Google 啊，那日本也有好多个，那玉安也会告诉我们一些是东南亚的，那第三块是媒体公布的一些也算是美食评论，大概就是分这三块，看你要相信哪一个，要相信专家还是相信一般人还是相信媒体记者呢？嗯，那我们当然第一个就是米其林，因为米其林就是专家，而且他是匿名的秘密客。米其林是大概1900年问世，历史很久了。
嗯，
那它被称为小红书，因为它是红色的。然后因为匿名又是秘密客，所以他们觉得就是很客观啊、公正啊，所以就是广为大家相信。它大概是分三个等级嘛，一个是值得去，一个是值得绕远路去，一个是特别安排去。
嗯，
对，这个是米其林。事实上在法国啊，有一个可以跟它相拼的美食评鉴叫做高勒米罗，也有人叫做高特米鲁，基本上就 Gott and Milo，
嗯，
这是昵称他高帽子啦。
哦，高帽子，
嗯
嗯，米其林不就是用心吗？他就是用厨师帽，
对。
可是我觉得那个厨师帽看起来很像猫的手，
哦，猫长脏，
对，就是像那个猫的手更像，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厨师帽，
对，
所以他我觉得他比较像一只猫的手，
嗯，
那。它是1972年开始的，跟米其林时间，你看米其林真的太早，米其林是1931年，所以它晚了米其林一点，可是因为创办人是一个美食记者，每周都有专栏， Gott 就是那个美食记者，那 Milo 就是另外一个是美食评论家，也是作者，所以他们两个就合起来创办了这个叫做 Gott and Milo 美食评鉴。
嗯，
然后它的分数是1到20分，那最好的然后高帽子到1到5顶，那当然是 越多越好。那评鉴的标准它是以食物的品质、服务跟待客之道、价格、用餐环境，一顶是最少的，一顶大概11到13分，然后各自评分嘛，1到20分这样评分，10分以下的它都不列入评鉴。
对，
然后一顶是11到12分，到第三顶的话就越来越高，3到4顶差不多是米其林的三星。
嗯
嗯，他同样也是用秘密客来进行，就是去评鉴啊，自己付费。这两个美食记者跟美食家当然已经过世了，可是他们一生中没有给过20分。
就20-20这样子，
没有给过满分是20，他从来没有给过。
因为通常就是有一些餐厅会提到这个，他们拿到这个指南的评鉴，他们会直接写分数。
哦，
比如说15写先20，18写，你就知道说哦，满分20，然后拿到了18这样子。
嗯，所以听说是非常难，但他跟米其林不一样的是，他也是出书嘛，所以他是黄色的皮，所以他是小黄书。
啊，有这样说法哦。
因为如果你觉得很难念的话，高勒米罗之类，高勒米罗，
就叫他高帽子好了，
也可以。
因为澳洲也有一个高帽子，
高帽子，
对，所以有些就会把它叫做比较正式的名字，叫高勒米罗。
嗯，
然后它跟米其林不一样的是，米其林会在意把用餐环境把它列进去。
嗯，
它没有，它只是参考，所以其实他们觉得这样更能鼓励新的厨师。 因为新的厨师可能没有钱去做很漂亮很 fancy 的装潢，
嗯嗯嗯，
他们所以他们把那个标准更 focus 在
食物
菜色上
面，
嗯嗯，所以大家觉得他比较有在提拔新的厨师，
嗯，
他目前大概有17个国家都有在评鉴，还包括日本跟杜拜是在2016年加进去的。然后除了分数之外，他也会给一个短评，因为以前米其林没有给短评，他有，那那个短评有褒有贬，所以你可以好好自己认真看一下。然后他还会选出年度的厨师，所以有一点对于美食圈来讲可能有扶植新秀这件事。但是因为他跟米其林啊在法国就是互拼，所以有时候他会故意为了抢知名度，米其林给三星的 他就不给
哦， oh.
对，就是有这样的事情。然后最有名的一件事大家可以查查看，就是在2003年2月有一个叫 Bernard Louis Song 这个人啊，他原来拿的是19分，然后他在2003年就变成17分，然后他就举枪自杀了。
嗯
嗯，
那个米其林的 也有，嗯，也有类似的
自杀，对不对？
就是对，光是降了一颗星，那个厨师就受不了了，就去自杀。
嗯，他的餐厅叫金岸餐厅啊，
嗯，
现在还是有开。我觉得，因为也有人说他这个 Bernard 有经营很多事业，也许这个分数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嗯嗯，
也许不是因为这件事，因为他举枪自杀这件事实在是太扯了。可是也因为这件事啊，让这个美食评鉴大红特红，
嗯
嗯，欸，所以
讨论度很高。
有人说好新闻坏新闻只要有新闻就是好事，
尤其是现在的，
嗯
这种大家就是为了流量而已。
对，
嗯，
如果大家除了米其林之外，当然也可以参考这一本刊物，然后在网络上也可以去看搜寻这些餐厅的分数是如何。这是法国的部分，意大利也有自己的美食评鉴，它叫 Gambero Rosso，简单讲就是因为我们就拿它的 logo 来讲，就是一只虾，大红虾评论，它是1989年开始的，然后它是用100分，分四个部分，菜色技巧跟厨房设备60分，酒单跟环境是40分。它分有两块，有一个是比较 fancy 正式一点餐厅，它是用叉子，一根叉子是最普通，然后最好是三根叉子，
嗯，
然后家庭餐厅就是我们一般付得起的餐厅是用虾子，然后用一只虾到三只虾这样来分。那它的有趣是它还有评论酒还有橄榄油，不愧是意大利，因为他有评论橄榄油。
对，
所以在去意大利之前可以查一下哪些餐厅会比较适合去吃。
对呀，啊，我觉得他把家庭餐厅分出来这一个还蛮对于旅人来讲还蛮
很方便
有用的。对对，因为通常我们去旅行的时候还蛮希望是吃到当地的就是说有特色的啦，
嗯嗯嗯，
或者是当地的家常菜色啊，不一定是 fine dining， 因为，那个，
比较像小吃之类的东西，
就是或者是你的我们会吃到卤肉饭嘛，
嗯，
对不对？那这种就是家常常见的，可是不见得上得了那种所谓的美食餐厅，
就是不是那种，你知道我之前吃过台南蛋仔面，
嗯，
我以为台南蛋仔面就是小小蛋仔面，可是台北的台南蛋仔面是一家非常 fancy 的餐厅，让我吃惊啊。
是的，
对，那个就是 fine dining， 可是在台南的台南蛋仔面就是小吃。
嗯嗯
嗯，刚刚讲的那一个高特米鲁指南，它就是要跟米其林拼，它也有其他国家的，不过当然我觉得最好还是参考它的法国这一块，
嗯，
是最值得参考的。
嗯，
然后好，那第三个我们来介绍西班牙这个叫 Repsol Guide 雷普索尔美食指南，它1979年是米其林的西班牙版，然后后来独立出来就变成这个名字叫 Repsol Guide，
嗯，
然后到2009年它也是跟意大利一样，它把餐厅跟酒分开评，
嗯，
我觉得这都还蛮符合当地的特性。刚刚那个是用虾子嘛， 然后它是用太阳、哦、然后感觉很有道理对不对，因为是西班牙、嗯、然后它太阳分两种
感觉很有道理好
因为西班牙的国旗就是太阳、嗯、然后它的太阳分两种，真正的太阳，真正的太阳是像米其林的一星二星三星，然后它还有一个小太阳，就是看起来很可爱然后还有笑脸的，是必比登，这是比较经济实惠啊大家都喜欢的一些餐厅，就像刚刚那个虾子评鉴的对象一样、嗯、然后他说那个小太阳他评鉴包括酒吧啊夜店啊素食店啊小吃店啊什么他都评，然后他会给出很多可爱的小太阳，大太阳就是真正的太阳，就是不便宜的餐厅，然后他也是分三颗，第一颗他就说你会再回来吃而且会推荐给你的好朋友，嗯，有两颗的是原物料跟服务是无可比拟的好，嗯哼，如果有三颗它的烹调是以艺术等级啊，哦，嗯，我说哦好厉害哦，刚刚讲太阳这件事啊其实跟西班牙没什么关系，因为啊、欸、
刚刚不是说
真的对我们会以为嘛，但我后来有查了一下那个 Repsol 啊，我不是讲它叫雷普索的美食嘛、嗯、Repsol 事实上是一个能源公司哦，嗯，它跟米其林一样，米其林现在也是还是在卖轮胎嘛，
对，
那可是像高特米鲁它就是真的是美食家，那红虾也是，可是西班牙这个是如果你去查这个 Repsol 啊你会查到能源公司，那能源公司的 logo 就是太阳哦，可是后来我又看到另一个说法，他说也不是这个原因然后真正的原因是最早有一个人他就叫做 Gennado Sol 是他出的美食指南，后来这个米其林西班牙版独立出来又跟他合并，所以他们就沿用他的 last name 他的姓就是太阳、
欸、所以到底跟那个能源公司有关系吗？
能源公司是真的出资者，
有出资者
、okay、对，可是跟能源公司的 logo 无关、
哦、所以就只是巧合而已，
对、哦、还是说西班牙人都喜欢用太阳啊、所以对就是一个巧合、
okay、
好，这是西班牙的部分，听说很有用，如果大家去西班牙真的要记得参考，
因为西班牙的美食真的很多元
啊，对啊、而且你有时候看米其林也不是太在地，有时候你会有这种感觉、就像有时候米其林出台南然后想啊这个地方还好吧，这样、
就没有那么在地人眼光。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以大洋洲为主，其实是澳洲了，叫高帽子美食评鉴、它也是用厨师帽，可是它的厨师帽就比较像厨师帽，没有像刚刚那个像猫手一样那个厨师帽上面还有三条直线，
对，
会比较像，事实上它是比较又偏媒体一点，它是雪梨晨风报跟澳洲世纪报一起共同执行的一份高帽子美食评鉴，然后它也是满分20分，然后分原料、口味、摆盘、技巧、价值跟一致性，15分以上才会列入这个评鉴里面，那15分就是一顶高帽子，然后它会在帽子里面写分数嘛，然后16到17分是两顶，18到20分是三顶。那当然，他在他自己的网站里面也有讲说，他们其实这个想法也是来自于米其林跟高特米洛这个美食评鉴、他们才决定要做这件事。他们的简称我觉得很好笑，叫 AGFG。我想说 AGFG 是什么啊？他说叫做 A Good Food Guy。
好简单明了，
是的，而且也有点无聊吧，
不是很清楚啊，
那对 AGFG 嘛，你还以为是多么 fancy 的一个字，其实就是很简单，
很好、
然后他一样也是用匿名的专家去吃，然后会付全部的费用，那如果你看到帽子的一顶到三顶，它代表的是它只评鉴食物本身哦，他不评鉴别的，所以他更强调食物。如果你要看别的，比如像你说环境啊、布置啊、服务啊，这个就是他有另外一个指标，是一个叉子跟汤匙。你知道有些地方很好吃，可是老板很鸡歪，比如像士林， 有一家叫流氓餐厅、
欸、你确定要把店名讲出来
哦，他没有店名、oh, 是大家号称他流氓餐厅，他、oh, okay. 只有半夜一点才开始开，
好，
对，他就是老板很凶狠哦， oh. 然后用餐环境很糟糕，你点的餐永远不会到你桌上，因为老板都只会说哎，那个什么菜出来的是谁，然后大家就赶快举手，其实你都没有点、oh, 你就把它抢到你的桌子上、
okay.
对，但这样他可能高帽子可以拿好几顶，他就拿不到叉子跟汤匙、嗯、因为他用餐环境跟布置都很糟。好，这个是高帽子美食评鉴。我其实还有看到大英国也有这一份，可是我想好像没有那么出名，所以还是以澳洲这个地区为主。嗯，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五十大咯，就是最近3月26号才揭晓亚洲五十大最佳的餐厅。那台北我觉得台湾还蛮幸运的，有三家入选，然后顺便也告诉大家有一个22名的是叫台北的叫 Logi， 好，然后33名是台中的 JL Studio， 另外还有一个34名是台北的 Moomay。 好，这三家我都没吃过，如果有吃过的人可以告诉我们到底有多么惊人。
嗯，那这三家都是所谓 fine dining 里面的常客
哦哦、嗯。五十大是怎么来的呢？它是2002年开始，然后是英国的一个 restaurant 杂志开始出这个五十大。嗯，那当然也有人讲一些事，是说这个五十大的背后是由一个意大利的气泡矿泉水赞助的，所以这些餐厅很有可能。如果你用了这个气泡水，你的分数好像会往上升，
是这样吗？
有人这么质疑着。
我觉得、商业利益、不能被排除在外啦、
然后他怎么选呢？像前面我都是匿名嘛，然后这个不是，这个是由美、大概选了600到800位美食家跟知名人士，他们每个人各自推荐五家他们吃过的，然后这五家就进入名单里面，最后再统一让评审团评比、
哦、他们有个评审委员会。
是的，那选出来的 我也看了一些评论，他说像前面那个因为都是匿名的嘛，然后他选的范围更广，按照五十大由于都是要由人家提名，
对，
所以有可能都是比较有名一点的餐厅，然后选出来你也会发现他的名单是会比较有话题性啊、比较潮的
OK、
然后生意很好的、然后有没有办法发掘新的，就像 Gold Emiro 这样发掘新手厨师或者有
明日之星之类的，
可能就比较少一点、
比较有网红性质嘛，就是很潮嘛，大
家因为一定要有人提名你啊、对不对？
他可能就要一些话题性。
对，
是，那他这几年为什么比较红，是因为他从2013年开始啊，他就纳入了亚洲跟拉丁美洲、在那时候像米其林都还没进来，他就是因为比较早进来所以就越来越有名。这是五十大，那这几个是由专家们去评选出来的美食评鉴。那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个就是庶民的美食推荐。第一个当然要介绍就是 Google 咯，
Google 不用介绍吧，大家
是对大家都会，他就是评论嘛，然后给心嘛、然后因为这样大家都会去参考、所以你如果去餐厅他就送东西啊，希望你帮他评论啊、所以你知道那个宝林茶室的评论其实还不错。可是像这样洗评价的事情很多，所以有一些专家就告诉我们，就说你如果要参考这个值不值得作为参考的依据，最好有1000则以上的评论，
对，
然后
500到1000字、
对，就是表示因为他要洗评价没这么就会被稀释掉，
对，
然后最好在 4.5 颗星以上，
对
对，没错，
四星以上基本上就不会有雷， 4.5 颗星以上应该就是小有名气，然后是 OK 的。这是给大家一个参考的标准。另外一个像日本其实也有自己的很像 Google 这个东西，叫做 Tabelog， Tabelog 叫英文叫 TABELOG、那事实上日文就是 Tabelog、它是日本最大的美食评论网站，然后 现在网页上也有繁体中文版，所以大家可以上去看。然后同样是由网友注册，然后给一到五颗星，然后给照片啊，给评语啊。然后你如果要上去搜寻的话，你可以用地区或美食来分类，大概 3.5 颗星以上就很不错了。
嗯
嗯，如果你觉得有困难，最快的方式就是你在塔贝洛谷看到这家餐厅，你就把它copy 起来，然后放在 Google 上，就可以摄取说它到底是几颗星。
嗯，这名字很可爱，它就叫塔贝洛谷，就是吃的目录。
对，它现在是最大的。那它有一个比较特别，它每年都会有一个叫塔贝洛谷的 Award。
嗯，它是一个奖项。
对，被誉为是日本美食奥斯卡。
哦。
然后我有去看那个网站，有英文跟日文。但据说这上面得奖的都很贵
哦，
所以也是可以参考，因为是日本人评日本人嘛。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要发掘一些隐藏版的，就是不是台湾这边部落客讲的，你就上去看，然后你也可以用地点来 search。
嗯嗯，
是相当方便的，
可以找到巷口美食这样。
对。
嗯，
那我记得玉安有跟我分享一个，好像东南亚也有类似的。
应该说，
因为我发现东南亚好难找美食评论。
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有哪些。
嗯，
那泰国目前应该是说比较大的是翁奈，英文是拼成 WONGNAI。
翁奈是什么意思？
翁奈，翁奈它是泰文。那你如果硬要解释，它就是在一个圈圈里的意思。
哦。
嗯，
对。
哦，
但是我刚看了一下，就是他的简介并没有提到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嗯嗯嗯，
对。那他主要这个翁奈呢，他是2021年开始的网站，后来有自己的社群媒体啊，然后有 APP 这样子。
嗯，
那上面也是有很多店家评论，因为他就说他们当初做这个就是希望能够串联好的东西介绍给泰国人这样子。
嗯，
对。那资料蛮丰富的啦，它的评选标准也跟 Google 差不多，就是有五颗星。那你可以从那个它的星别去看。
嗯，
就是它的被评论的等级，然后有评论，但是目前我不太确定它的 App 有没有英文。
哦。
嗯，但是他的店家资讯蛮清楚，他都会连接到那个 Google Map。
嗯，
所以如果你看了那些照片，然后你有兴趣，你就点进 Google Map 去看，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对，就可以了。
然后看他五颗星，你就去吃。
就算你不懂泰文也没关系。
嗯嗯嗯嗯，
对，只是说你到现场，你可能万一他没有英文的菜单，你就是要
用笔的。
或是你就秀照片给他看。
哦，
你在翁奈上面看到的照片。哦，
我之前呢，啊，还有那种直接跟说我要跟隔壁桌一样。
哦，那个应该也是可以理解。嗯，
对，就我就是要点那个。
对，对对，我知道泰国这个是蛮大，因为他本来只有翁奈，那后来有跟 LINE 合作，就是 LINE Man。
嗯，
泰国的外送有一个是 LINE Man 在外送，所以他是有跟 LINE Man 合作。然后清迈也有自己的一个吃喝玩乐网站，他后来好像应该也把它买下来了。
嗯，
对。
嗯，
因为 logo 什么都非常的相似这样子。嗯，
另外一个我觉得可以介绍给大家是 Yelp， 还蛮能，
对，
蛮能参考的。
是，
嗯，YELP， 它本来就是做餐厅评鉴的。
对对对，
那大家都会上去，就是它比较像是TripAdvisor 那样子类型的。
嗯，
就是你只要吃了什么样的餐厅，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就一般人都可以上去评论。
对，嗯，可是因为它的数量够多，所以我觉得它所评选出来的那种，就是如果我有预算考量，
嗯，
那我又有想吃特定的那个，我觉得你上去 Yelp 上面是蛮能找到自己目标中的餐厅。
嗯，而且要跟那个翁奈都有自己的 app。
哦，
对对对，
okay，
对。嗯，如果真的很想试试看当地人都吃什么，其实是可以出发前先下载下来。
对对对，
就是最好评论的数量多一点，不要，
对对对对，
不要是那种假的。
你要找数量多一点的。
嗯嗯，
那 Yelp 现在也不只是美国，应该是说它在美国欧洲都非常大。 然后亚洲的像新加坡，台湾现在也有繁体中文版，这个是我最近看到的消息。对，可是可能台湾人使用的还不是那么多，所以 Yelp 上面台湾的讯息会比较是外国人眼光的。对，
了解，也很有趣啊，也很有趣。
对，嗯，这也是另外一个面向。对，
原来外国人都在吃这个。
对对对，
然后外国人觉得好吃，我们觉得不好吃之类的。
他们其实是2015就进来了，
可是在台湾真的真的不是那么有名，
常用。
对，好，
这个是就是大众的眼光。那第三个部分，我来介绍一些媒体的眼光。那纽约时报啊，它叫 New York Times Food and Drink， 它有一个美食评鉴，到那个网站里面，它就直接写出来，有一个它现在主持人叫 Peter Wells， 他是美食家，然后他写另外一个就是饥饿城市专栏作家叫 Liaki Misha， 还有其他的纽约时报评论家，他们会定期去吃纽约的餐厅，然后会把它的分数跟他的评语写上去，
但这些就都是美食记者或美食评论家这样。
是的，然后就是由报纸，你就直接社群，他就会写得很清楚。然后这是由美食评论家来看，然后他说最大的好处，他不怕得罪人呢、因为他跟这些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报媒体最大的特性就是不怕得罪人，
要看媒体，
对，要看媒体。而且我觉得他们还是会有招待的这个问题啦。
对，
如果他招待你去，你写的会比较客气一点吧。
那就看纽约这个
纽约时报
怎
么样，
他们怎么处理的。
对，因为像以前也有媒体是不接这种招待，
对对。
可是他当他比较强调是他更及时，因为他直接放在网站上，然后他去吃了他就写上去，然后你可以随时查。
好，
那另外一个是出书的，是 Lonely Planet，
另外一个是出书
的，因为我查不到他有那种网站的消息，我就觉得很可惜。
对，他网站东西比较没那么多，
他要逼你买书。
对，
就是孤独星球啦，他有一系列的美食书籍，然后他自己讲说他是有作家布洛克还有员工出版的人，然后还有符合一般需求的人去写出来的。他的确有一系列的是美，还有什么全世界最值得吃的食物啊，还有各地的一些美食指南。但你没有买书，你就不知道那些内容是什么。
原来是你的出书的是这个意思。
对，
可是真的就是书本身的话，会有一点时效性的问题，跟现在的这种就是追求快速，我立即可以看到，就比较
有一些地区真的颇困难。我就很想跟人家说，清迈例子就是这样子，因为它就是很多区域是三个月一小换，
就
年一大换，所以那个商家轮转速度之快，你可能输出完他又换了。
对，
或者是你输出完，他可能你去的时候是试营运，然后你输出完他可能又换装潢了，或是换老板，这真的是很常见的。不过我觉得他们蛮坚强的啦，
对对 对, 对，
支持到现在，
是
应该转型不是太顺利。可是我觉得他不可否认，在我们在我们那个没有网络的时代，他真的提供还蛮有用的资讯，因为
是全球旅游导览书的霸主、啊。
对，因为他有一些在地的人员做他的试吃员嘛，
是，
对，
是。
那所以这个真的是时代的转变，
希望他。迅速
转型，感谢你没有用眼泪这两个字，太伤心了。
好，那我们另外再讲一个台湾的，这个就是有力图转型，就是联合报。我不知道台湾的美食评鉴没有很多，所以联合报我觉得胆子也很大。它有一个分支叫做什么青年质感，叫500集，由500集去做出这个叫500盘。那500盘我觉得它的选法跟前面的50大很像，他是2021年开始的，找了50个名人，不一定是专业背景，其实还蛮广的。然后他不是以餐厅为主，他是以菜色为主。就是由这50个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啊，自己提出5道他自己印象最深的菜。
所以他可能不是介绍比如说府城肉粽，他可能是讲府城肉粽里面的某一款肉粽。
是的，是的。我刚刚不是五盘，是十盘。所以他大部分会讲我觉得也是有道理，因为这家餐厅可能不是每一道菜都很好吃。所以他就是针对其中的一道菜让你印象深刻。
但也是这个推荐者的
个人
观点去推嘛。
是是，嗯嗯，所以然后他每年都会公布，当然有些比如像鼎泰丰的小笼包可能有十个人都推荐，他就拿到十盘。
嗯，
因为你看他每年是五十位嘛，
对，
哎，一个人推荐十盘菜，
嗯，
所以越多盘他就会去这样做一个列表出来给大家参考。嗯，然后他比较强调是台湾人观点的美食品鉴。那我自己呢，我会去参考跟我比较类似的人的推荐，
跟你比较类似的，
比如像
朋友说好吃，
对，类似，或者是你知道江正成其实住在士林，他小时候住士林，
哦，
我会参考他的，因为他介绍就会比较那个区域的东西，那我就可以自己去吃，
而且离你比较近，
对。那其他我可能会看一下，哎，比如像这个名人，我觉得我跟他可能痛调比较合，
嗯，
那我就去看他介绍什么菜，或者是有一些美食家，因为他还用了艺人啊，王伟忠啊，什么各式各样的人，也许你也可以玩一个游戏，就他们介绍你都去吃一盘，然后就知道这个人品味怎么样，
品味跟你合不合啦，
对，因为那口味我当然也可以想象，就每个人口味，有人喜欢咸一点，有些人喜欢淡一点，所以你就说，嗯，也许这个人跟我是比较合的。然后他当然也强调说，餐厅没有办法去贿赂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大概都是名人，评选团都会换人，所以你也不知道谁是这一届的评选团，所以他觉得他这样是最公平，因为大家都是选出自己记忆中或者去吃过最好吃的东西。
嗯，
那除了500盘之外，他还有500碗。
嗯，
500碗就是比较便宜一点的，
哦，
盘子比较贵，碗比较便宜，
盘比较大就对了。
是的，
好哦。
我目前呢还没有依照上面这些去吃过东西啊，目前我都很仰赖朋友。
你说你刚刚讲的所有评论这样？
对对对，我都没有，哦，我都是问朋友说什么好吃。
那你出国你的标准呢？
就是附近便宜的，
方便的。
偶尔只有一两次，是我有一次去西班牙，就问了西班牙那边分公司的同事，
嗯嗯，
他就有推荐一，
哦，在地推荐，
对对对，
那一家我去的时候。在地人多吃惊啊，他第一次看到外国人哦，好难挤进去哦，然后都排满了，只有一个半小时的空档，
嗯，
我还说我们台湾人吃很快，
嗯，
然后他好半小时内给我吃完，
哦，
真的很好吃。
所以这个也是我也是蛮喜欢请比如说当
地人
当地柜台，因为你不见得都有认识，
对啊，
我还蛮喜欢问当地柜台说你推荐，嗯，可是柜台推荐当然我们还是不见得觉得完全相信啦，
是，
那所以这个时候我
觉得相信谁？
我觉得那个
我有请过计程车司机推荐
也是可以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用 Google Map 上面的评鉴你再稍微去筛选一下，
哦，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的方法，
是，
嗯，
我就很喜欢到处乱问
对对对，我觉得问当地人是很好的方法，
对，可是当然危险的就像我那样，因为我是乱问的，所以在现场可能就没有办法挤进去吃，如果它真的很好吃
的话，真
的
会这样子，
所以也许你可以有一些是乱问的，有一些是先定好再说，
嗯嗯嗯嗯，
因为我
就是我觉得可以两种，比如像刚刚思佳讲的，他就有专家的跟一般人的去做的评鉴，就你各选一个来做 cross reference， 这样子我觉得在行前就比较容易挑出你想要的。
如果真的很怕踩雷的话，
嗯，
对对对对，
或者你选了以后，你就经过他的门口，如果人很多的话，
就感受一下那个 vibe，
对，就想哦，那应该这家很好吃吧？那先
非常对不对？ vibe 不对哦，歪来啊！
因为我想，食物是旅行当中最重要的一环，
嗯嗯嗯，
那也是最接地气的。所以上面这些评鉴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喽。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订阅我们，或到脸书、IG 按赞，追踪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们。
嗯，
好，谢谢，
谢谢大家，拜拜。